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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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艺海藏家的艺术东西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我在洛杉矶。哎呀，我觉得有两个星期没跟大家直播上见面了。
没错，我已经自己一个人跟大家唠了俩礼拜了，就特别想您。
对，因为前段时间呢，这个洛杉矶天气特别不好，然后呢，我也是这个一下子被冻病了，所以两个星期都没有再跟天楚一起直播。但是呢，感觉今天呢，一下子被前两天的一个事件所震撼到了，就内心极度澎湃，就是这次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没错，咱的亚裔之光杨紫琼。
我想呢，可能是这个颁奖典礼到现在，可能在全世界的亚裔的心目当中呢，这个联系还没有平静。现在全网也是到处的视频啊，各方面的节目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件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人，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荣耀吧，很激动，感觉到那个夜晚简直就是好莱坞这个亚裔之光了。
没错，我觉得不仅仅是杨紫琼本人，她获得了最佳女主这个荣誉，就包括就是讲亚裔故事的《瞬息全宇宙》拿了7个奖项。
对，
这个也是太厉害了。
是，你看，尤其呢，像他是最佳导演啊，最佳女配啊，男配啊，原创剧本啊，然后最佳剪辑，尤其是最佳女主角这个奖啊，是奥斯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亚裔女性。因为作为女性来讲，其实在奥斯卡上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可以说呢，在很长一段时间来讲呢，应该都是属于陪衬。包括呢，就说我们说到有色人种啊，我记得上一届的就是非白人以外的这个影后呢，应该是 Halle Berry， 但是这也是在1990年时候，也是将近了20多年以前。而且呢，这次呢也是作为一个亚裔夺得女主角这样的一个殊荣呢，也是在奥斯卡历史上的第一回。哎呀，想起这件事情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很激动。
对，很激动。尤其呢，我觉得这次的亮点呢，就是除了像杨紫琼啊、关继威呢作为男配角，这个男配角难度更大。因为你想啊，作为一个就是在这个以男性为主流，尤其是美国白人为主流的这个奥斯卡的这么一个奖项里面啊，作为一个亚裔男性，人到中年到了这个阶段能拿到一个最佳的男配，所以说呢，他所经历的一切那真的是不是用语言来形容的。所以也正是关继威上台以后啊，痛哭失声发表的这一番感言，我觉得可能像对于你这样的90后啊，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你可能很难理解，就是大家当然能理解，作为一个从业者，就是在得到奖项的时候激动万分啊，热泪盈眶，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像他那样，整个来讲，就觉得人已经是泣不成声啊。为什么会那么激动？我觉得一会儿我真的要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说呢，可以说作为亚裔来讲，通向奥斯卡这个路呢，要走了几十年。尤其呢，就是像这两位男女主角啊，在3月12号这一天站在了一个世界最高的电影的领奖台上，他们所曾经都过去经历了些什么。
您刚才提到关继威他在颁奖典礼上那个泣不成声的状态，我看了真特别感动。包括后来他这个瞬息全宇宙获得最佳影片奖嘛，那他们集体上台去领这个奖的时候，他就开心的跟个小孩似的在台上蹦蹦跳跳，特别可爱。然后也包括这个杨紫琼，她虽然很激动，但是也很落落大方，在台上去发表一番特别励志的演讲。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站在了这个奥斯卡的舞台上， 也算是从一个更开阔的一个角度突破了西方世界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对，
不是说男性什么就一定要会功夫或怎么怎么样，女性就一定要是一个
貌美年轻，
对，貌美年轻，那个亚裔那个皮肤白的有嫩的有，并不是的，60岁的杨紫琼站在台上一样闪闪发光。我真的觉得就是作为一个90后看到这样的场景会觉得特别激励自己，尤其是身在异乡的一个90后。
其实呢杨紫琼呢今年已经61岁了，这个年龄呢无论是站在东方和西方的角度来讲都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讲不年轻了，但是你看她站在台上啊，她的那种精神面貌，她的内心焕发出来的那种自信，我觉得只有到了这个年龄的人才能从他的内里去绽放出来。因为每个人呢都经历过这种年轻的时候啊，颜值巅峰期啊，状态巅峰期啊，然后呢年轻貌美的阶段。但是呢杨紫琼说的那句话，永远不要认为你已经不年轻了，你的巅峰期已经过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是给了我们所有的，就是不仅仅是亚裔女性吧，任何一个女性，因为这个社会背负给女性的身上的担子实在太多了，家庭啊，这种等等一系列的社会地位啊，你的能力啊，还有你的年龄，就是在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不觉得吗？女性好像过了35岁以后啊，过了40岁以后，以至于过了50岁以后，就让人认为你已经很难再进入到一个主流上。更难讲去你能够站在一个这种人生啊历史啊以至于大的世界性的舞台上再去做什么。所以女性也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败下阵来，很多人呢就自暴自弃或者随波逐流了。我觉得对于杨紫琼来讲呢，我身上我对她有一种感受哈，我是觉得她身上真的是有一种淡定从容的这个气质，这个来讲呢可能是真的是走过千山万水之后到这个年龄以后才能够从那里焕发出来。他年轻过，他也经历过，他自己呢出生是马来西亚，而且自己的家庭呢在马来西亚的这种经济条件非常好，是一个名门望族。可以说呢从杨紫琼从小来讲呢家里是不差钱的，可能也是因为家境比较好吧，她可以对人生有一些更多的选择啊。年轻的时候的杨紫琼长得非常漂亮，可以说呢她就喜欢去芭蕾舞啊，可以她从小就练芭蕾，也是看到她到现在啊60多岁了那个身姿那么挺拔，让其整个来讲人的状态呢也是非常的这种很纤细，但是同时呢又很有力量。后来呢他是从香港开始发展他的事业，但是在那个年代呢他其实跟香港是格格不入的。那个年代的香港呢无论是都是电影呢就两种很卖座，一种呢就是成龙的功夫电影，另外一种呢就是周星驰的这种无厘头的搞笑电影。我们从这两种电影的类型呢应该是伴随我的成长和年轻阶段吧，都是看这样电影长大的。可以说在这种两种类型的电影里，女性那绝对是妥妥的花瓶，就是你完全是为电影呢是做衬托的，给男主角当陪衬的，你只要是傻白甜
漂亮就够了，就跟帮女郎帮德女郎一样，就漂亮就可以了，
就是漂亮傻笑，然后呢这个跟在男主后面做一个这种衬托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在那个年代来讲呢女性的地位就是那样，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扭转的。所以也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杨紫琼也是不甘于吧这个身份，所以从那时候呢她就开始练功夫，因为自己有这么好的这个芭蕾舞的基础的形体条件，所以她就开始这个练武功。她希望呢在影片当中作为一个女性不仅仅是一个被男性拯救的对象，同时呢她也是可以去争取很多自己的东西。所以在那时候她跟成龙啊包括那一代人拍了很多大片，大家认识她也都是认为她是从香港做打星出来的。那你想作为一个女性，你乖乖的坐在那儿拍一些文艺片啊，傻白甜的笑一笑，那相对 easy 很多啊。但是你作为一个打星，你跟成龙那样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也要蹦啊跳啊，从楼上往下摔呀，然后飞车呀等等非常危险的这种镜头。而且在那个年代呢是没有保险公司愿意给他们这样人投保的，因为他们的受伤几率实在是太高了。就是保险公司说白了吧都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就这样的人保了以后那肯定是要赔钱的。所以就在那种状态之下，就很多人都不理解，你说你家里也不缺钱，人长得那么漂亮，就说你干嘛非要走这么一条路呢？ 但是我自己感觉到杨紫琼就到现在她自己内里焕发出来的就是那种淡定，就是我是去选择我的人生，我不愿意被生活所选择。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包括他后来这个进军到好莱坞啊，一直处在一种在边缘化挣扎的那个状态，因为在那个年代的好莱坞亚裔面孔非常少见啊，尤其又是一个女性，就是你到了好莱坞以后就是被脸谱化，在那个年代仍然很难翻身，所以说我是觉得他从一个舞台到另外一个舞台啊，这个骨头越来越难啃。包括在那时候就是啊，你是谁呀、啊、你从哪儿来呀、啊、以至于在那个年代的这个西方社会，像好莱坞就是也是很孤陋寡闻的，他们根本分不清楚什么中国呀，什么什么日本啊，
韩国呀
马来西亚，你们都是哪是哪儿啊，在他们概念里东方可能就是一大片哈，然后又分了这么多小的国家，大家那个面孔又都比较接近，而且呢文化的这种传承呢也是一脉传承过来的，所以他们也特别不容易区分。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杨紫琼呢也是到了好莱坞之后呢，也是从很多相对比较边缘化的角色开始演起来。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好莱坞其实它是给亚裔是贴标签的，在以往的呢就是亚裔呢就是那种一闪而过的那种路人甲，或者是在这个纽约呀，在这种很多的地方开中国餐馆开洗衣店，就像这个整个这个瞬息全宇宙里面他扮演那个女主角在这个影片当中那个角色，要不然就是那种搞不懂美国文化的那种被嘲笑的对象啊，还有就是那种男性都是戴着眼镜的那种 IT 男呢、啊、然后华人元素呢就是大红灯笼啊，耍狮子装在这个快餐盒里的这种快餐呢、啊、等等一系列，要不然就是会飞檐走壁的功夫明星，这就是所有好莱坞他给我们亚裔的所有的概念标签。而且在以往来讲，我们的亚裔出现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基本上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几种。
没错，我觉得杨紫琼她此次获得奥斯卡也是真正的在广泛范围内给大家展示的说啊，亚裔也是可以突破之前好莱坞给设定的刻板印象的，其实就是一种华裔亚裔整个力量的一种崛起。那么包括其实我觉得他这回在这个瞬息全宇宙里演的这个母亲的形象，就像您说的，从一个开洗衣店的没日没夜的看着那个洗衣机，就跟那儿每天每天的日复一日的跟那儿转，周围又有要报税啊，又有一个要出柜的女儿啊，又有一个拎不动的丈夫呀，又有一个要照顾的老丈人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揉碎在一起，就是很生活化的东西。但是在电影里他穿越到了各种平行时空，以这种相对英雄的方式，因为其实包括好莱坞包括美国电影和漫画，它大部分，我不是说所有，但是大部分的这种英雄形象它一定都是男性，女性有也是近几年近十年才慢慢出来的。那么可能杨紫琼她就像一个英雄一样，她穿梭在这个不同的宇宙中去拯救吧，拯救这个家庭，就是他是中心人物。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仿佛可以说是也代表了杨紫琼本人的经历，女性就是可以演多元化电影的，我不再是花瓶。那么杨紫琼从出道以来40年的时间一直在为此默默地做着努力，直到61岁60岁的时候站在了奥斯卡的领奖台上。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像《瞬息全宇宙》的电影一样，特别让人感动，真的是把女性的这种励志和伟大凸显的淋漓尽致。
就是说到这部电影，刚才你说的那个平行全宇宙哈，因为它呢是一个用多元宇宙的这么一个表现方式，来体现了一个很多因素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这种内容吧。可以说有很多人我不知道，就说我们很多观众啊是不是看过这部电影，我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就看过，说良心话这部电影看起来挺烧脑的，
嗯，
就是如果你呢跟不上它的节奏，对它所表达的几个点你能够 get 不到，那这部电影可能看着看着你有点看不下去了。 其实呢，对于你刚才提到的啊，杨紫琼她从这个电影一开场就描绘了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开洗衣店的这样的一个女店主吧。其实她这种身份呢，是很多早期移民在美国的代表，开餐馆呢，开洗衣店呢，很多人都是这么一代一代的活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呢，特殊的历史环境，华人那时候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基本上只能干着这种比较中低层的这样的话一个小生意人，而且呢生活非常拮据，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基本上自己的孩子呢就是二代移民，在美国出生，接受到了美国这种所谓的这种新兴文化，但是呢跟父母之间呢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文化隔阂，彼此之间呢很难相互去理解。我自己作为一个移民到美国来，虽然说时代不同，但是呢也能够这种感同身受，就是自己的孩子慢慢的在跟自己的语言啊，生活习惯啊，看事物的价值观呢相距越来越遥远，彼此之间能沟通的这种介质呢越来越少。更何况像杨紫琼他们那一代所表现出来的，他们那一代的人呢可以说是打拼出来的，到这儿呢就是干出来的，那真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省出来的。你像这种洗衣店呢在纽约应该非常多见，因为呢很多的公寓呢非常狭小，根本不具备这个洗衣机啊，或者是自己拥有洗衣房，到社会上这种公共性的这种洗衣店去洗衣服呢是一种大家的生活常态。哎，所以说呢就在社会上这种洗衣店到现在纽约都有很多，是吧？
嗯，我也在用。
就是啊，所以说呢可能哎很便宜，到那儿就可以洗衣服。这样的话呢可见，由此可见像他们呢那种日子过得有多么的紧张啊拮据。也正是因为这样，像每一个在美国生存的华人，可以说小生意人吧，没有一个人没有被国税局呢所这个过过堂就是倒不是说大家呢都去偷税漏税，那美国呢就是这样一个体制的状态，就是每一个人在这儿呢你都面临做账啊报税啊，然后在这里头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瑕疵，也代表着呢这个亚裔呢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包括你看像他那个国税局的那个很刚的那个 officer 那个办事人，但是说这次他也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哈，他最终能够跟就是产生一个理解，给他一个宽容，其实呢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代表这个美国社会对于各个族生活在这里的族裔呢能够更多的这种包容吧，大家呢站在很多地方呢去相互的理解。还有呢其实就是像关继威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这种亚裔的女性在美国生存的这种艰难，因为女性本身来讲就是就像杨紫琼提到的哈，她其实是顶着几个天花板，亚裔女性还有年龄，因为年龄一直是困扰女性一个特别大的问题，顶着这三个天花板最终拿到这个奖。那对于关继威来讲呢，那我觉得她的那种怎么讲那种交织的这种悲喜啊一点不亚于杨紫琼。其实关继威呢她是一个童星出道，他最早是拍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在那个片子里呢他就饰演了那个小男孩，当时呢跟这个琼斯呢一起去探险，而且呢当时呢也是非常火，包括像迈克尔杰克逊都跟他合影啊，这个可以说呢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体验到了一个被万众瞩目的状况。但是呢好景不长啊，最主要一点在他18岁以后，当一个人长大了，一个社会不再需要你，你不再是一个孩子脸了，你不再是一个人人喜欢的小男孩了，你变成了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男人，在这个社会呢你就没有你的生存空间了。而对于你来讲，你自己是童星出道，但是呢你不是童星了，你长大了，这个社会就不给你空间了。所以这无形当中呢也给了关继威一个特别严重的心理落差，怎么反而到自己长大了以后呢，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曾经的头上的那些光环反而倒没有了。最主要一点呢，像关继威他是一个越南人，当时小时候呢是在这个跟那个父亲母亲呢是等于是逃难，最后移民到美国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嘛，那时候这个越战之后呢有大量的移民最后涌入到美国来，所以他呢就是那一代人，可以说呢身上打着很强的这个历史啊这个烙印，我们马上就是脑补一下也都能想象当时的那种生活状态。所以说从小那么困苦，然后自己的少年时代呢一下子一战成名， 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呢，马上又被打回原形，以至于他到最后在好莱坞根本找不到工作，就别说什么拍片啊，当明星了，你就能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都很难。最后他没有办法，只能又到香港闯荡。到了香港以后呢，你想，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讲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生存空间，基本上就是到各个剧组去打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想一个人，一个男性啊，他也是经历了这种起起伏伏的这种社会对他的这种认可与不认可之间，你想这个人得多大的精神内耗吧，得要多强大的这种意志去坚定自己。所以说这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妈妈，他的太太给了他无比的这种支持。所以说呢，最终呢，他也是这次呢重返好莱坞。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觉得他也是很幸运吧，可能也是天道酬勤，在这个阶段来讲呢，出现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正是描绘像他和杨紫琼那一代人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真实的体现。所以说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是他们就演自己，也在演自己。所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关继威在获奖之后在舞台上泣不成声，说妈妈我做到了，我站在这儿了，然后我得奥斯卡了，你看到了吗？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看到这儿的时候都马上就是感同身受啊，就被他带入，就产生了一种共情，
特别激动。
所以你想啊，就杨紫琼的那种力量感，因为就是她从小家境其实很好，那种内心啊，因为家境很好，她其实做任何事情并没有那么大的那种物质欲望，她要的是一种个人个性的这种彰显，我要的是自我的肯定。所以你能看出她任何时候她自己内心的充满了那种自信啊，那种从容，这点上是跟有些人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呢，他内心太想要了，所以说他的很多的欲望写在脸上，就给人家感觉到有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杨紫琼不是，你想他这么一路走过来，现在到60岁了，他给人的感觉是坚持，而并不是用力过猛。包括你看他到好莱坞以后，你看在《卧虎藏龙》当中他是女配角，然后在这个《艺伎回忆录》当中，他跟巩俐和这个当时的章子怡，他都是在饰演配角。所以说他一直在一个国际化的舞台上呢，在一个角落里，但是你感觉吧，风水轮流转，大家每一个主角都可以被时代啊，可能就是裹挟着，可能有变化，但是杨紫琼她像一棵常青树一样，一直稳稳地坐在那儿，一直于走到今天，他终于有一天他站在那个最高点上了。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内心里对他那种觉得，哦，终于是他了。包括像关继威也是，我终于在这儿了。所以说那天的奥斯卡可以说是让我心潮最澎湃的一个夜晚。
没错，那一天真的我周围很多的亚裔朋友啊，包括中国的朋友，华人的朋友，各种社交媒体疯狂刷屏，就大家真的很激动。我觉得可能也不仅仅是杨紫琼、关继威啊，包括饰演那个杨紫琼女儿的那位明星，我不太记得她叫什么了，但是那个女孩她也是亚裔嘛。有关亚裔的电影在好莱坞啊也是越来越多，这个可能对于哪怕仅仅对于一个观者来讲，就即便我不是亚裔或怎么样，我也觉得说这个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多种族文化这样的一个体现。就包括最近我们有这个瞬息全宇宙啊，上汽啊，对，杨紫琼也算是客串了上汽吧，也出演了上汽，摘金奇缘，包括华裔亚裔自己导演的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这些都是在不仅仅是在华裔亚裔的圈子里广受好评，甚至也是十分受到整个西方市场的认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演员也走出来了一样，属于我们亚裔的电影啊、电视剧啊等等，也是站位越来越高，比重也是越来越重。我就特别开心能看到这种改变吧。
尤其像我们是生活在美国的这种中国人哈，就是能够有我们自己 种族的人去在这个社会上被引起关注，我们自己真的特别高兴。因为呢，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这么多年来一路走来的大家这么努力这么励志被看到被认可，就像当年你知道就是姚明哈入选到这个状元秀哈进入 NBA，就是一个亚裔呢，他居然有一天能够进入到一个一直是以白人和黑人为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体育项目里头。你知道以至于到现在哈，很多的这种美国当地人，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也不了解，但是他们知道姚明，他们知道成龙。就是你就可见呢，那中国功夫像这样的电影，像姚明这样的人，他是对我们的文化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的。所以像现在今天的这个瞬息全宇宙，我们的杨紫琼和关继威站到这个世界性的舞台上，所以说肯定会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影响力的作用。而且这次这个电影还有另外一名大大的彩蛋，就是他的海报，
其实大家
也是现在天厨你背后的这个背景，我觉得你快给大家把这个彩蛋给报一下。
对，除了这个几乎是全亚裔阵容的演员之外，瞬息全宇宙他说白了哈，我打个引号，就是挺神经病的画面和故事感。那么配合着宣传，当时我知道这部电影其实真的是因为被他的海报吸引了，之前我是不知道的，我也不太关注这个电影界嘛。然后我就看这电影，看这个海报，首先它不是平常那种比如说用这个电影某一帧截图再去做的那种唯美感啊，或者特别有故事感特别神秘的那种海报，而是一个天花乱坠，就像走进了一个漫画店一样的感觉。
他这个海报画的特别满，是吧？
对，我当时一看我说哇，这里面元素太多了，我整个脑都要炸掉了。但是我看到了两个杨紫琼，哎，这人我熟啊，虽然我没看过太多他的电影，但我知道他是华裔，他是亚裔，他是华裔，分别站在这个海报的两侧，一个正一个反。我一看这海报我就觉得特有意思，我就拍下来了，回去我就搜了一下，然后发现这个海报竟然是亚裔艺术家亚裔设计师简明 James Jane 设计的。那简明他其实本人也是华裔，1979年出生于台湾，随后后来呢又跟着这个父母来到了美国，就像是这个应该叫什么二代移民，对，二代移民的小孩。
他应该确切的说是 1.5 代，因为呢、我们指的二代移民呢是要在美国出生的、他呢是等于小时候在台湾，然后呢到这儿来，在这边受教育，在这边长大，这就叫 1.5 代。
因为我一直在艺术圈工作嘛，然后这个 James Jane 他在艺术圈超级有名，我指的艺术圈是纯艺的圈子哟。那你说一个搞纯艺的艺术家他怎么跑去设计大制作的电影的海报了呢？我觉得这个跨界
特别有意思。
后来我就仔细去查了一下这个人，我觉得他太有意思了，他真的是你没有办法，你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你确定的叫他哦James Jane 你到底是一个海报设计师，或者你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你是一个画动漫的，或者你是一个做动画的，或者你做雕塑你画油画的，你完全没有办法界定他，他就是一个游走于上述我说的所有媒介中的一个奇才。我就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故事，其实关键词特别简单，他绝对是别人家眼中的孩子。这话怎么说呢？因为他来到美国之后就跟很多华裔亚裔小孩一样，就上学呗，好好读书呗，还能怎么着啊。后来呢他是考上了纽约视觉艺术院
艺术，对
SVA， 因为 SVA 的这个插画专业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么毕业之后呢他就直接进到 DC， 就是漫画大，就跟漫威是对头的、
齐名的，
对，齐名的对头的这个 DC 漫画，直接
大厂，直接去大厂了、
这可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进去那个画漫画、画海报，就这么稳稳当当的大概干了8年左右。2008年的时候大厂啊其实已经，我个人感觉已经有点埋没他的这个天才这种感觉了，因为其实他在就短短这5-6年的时间里他已经拿到了漫画界的奥斯卡，不是一次，是7次，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随后呢 Prada 就是那个时尚品牌 Prada 发现了他，与他进行了一次去做动漫的一次合作，应该这个算是他第一次的跨界。 因为他之前是一直画漫画画插画的嘛，在这个系统里，那么与时尚品牌合作让他有了一种，哦，原来我也可以去接触更多的媒介，接触更多的圈子，这样一种感觉。那随后他一炮而红之后呢，慢慢的真的是跨界到其他领域，就包括在这之后他也是不再那么执着于去画插画呀、电影海报啊、漫画呀等等等等，他也开始去尝试一些纯艺的创作、油画等等这些其他的媒介。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讲回到这个 James Jin 和奥斯卡的关系。他不仅仅是设计了瞬息全宇宙的海报，他为好多奥斯卡提名以及最终获奖的电影设计过海报。就从远一点时间开始说起，2017年的最佳影片、最佳电影《水形物语》，包括最佳摄影和最佳视觉效果的《银翼杀手》2049，然后再到今年获得最佳男主奖的那部电影《鲸》，然后以及最佳动画片《匹诺曹》，几部了我都数不过来了，至少六部吧，六部获奖电影全部的海报全部出自他之手。而且你看这些海报，它并不仅仅是全是这种光怪陆离、很 colorful、很鲜艳的这种风格，
或者很科幻哈。
对，每一个都不一样，有科幻的，有让你看了细思极恐的，有这种天马行空、天花乱坠的这种很彩色的，也有很具科技感的、很具脑洞的。如果你单把这些海报给我放在面前，我甚至无法分辨出这些原来是出自同一个海报设计师、同一位艺术家之手，可能我是分辨不出来的。所以由此可见 James Jin 他真的是一个算是设计奇才吧。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对，说明他这个就戏路子特别宽，他不是说完全一出手老是一个 style， 说一看就是他的东西，他真的以至于有一些电影吧他都没看过，然后呢他就开始为他设计海报。你看就这次像你刚才提到的杨紫琼的这部整个的瞬息全宇宙哈，这部电影呢本身这电影就特烧脑，而且呢他的自身这个电影的信息量特别大，他呢就把这个很多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信息量以至于一些小的细节全部画进了这个海报。这幅海报它让人一种感觉吧，它不是一个商业的这么一个宣传品，而是一部艺术品，以至于这部作品现在据说已经被 MoMA 收藏了是吗？
我
听说对这部这个整个他这个电影跑不知道是这部还是他另外一个，应该是这个已经被 MoMA 收藏了。我是觉得他真的他是一幅在以电影的基础之上再创作的一幅艺术品。你拿着放大镜哈，或者是你就坐那儿仔仔细细的看整个的海报里面，整个把所有的这个故事完全装进去了。
他这个更像是一个，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这个海报就相当于一个很好的观影指南，视觉版观影指南。如果你看过了这部电影，那么你在回看这个海报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停的去哇，不停的有惊喜。为什么呀？其实电影中的小彩蛋全部被它画出来了，那些关键的点甚至你没有发觉的点全部都浓缩在这一个海报中。哪怕融入了这么多元素，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乱中有序，不会觉得、啊、画的什么玩意儿太乱了，并不会这么觉得，而是在视觉冲击的基础上又有很强的逻辑性。所以我觉得 James Jin 他真的是一个在设计上特别有，他拥有那种能够静下心来去仔细钻研、仔细去研究每一个他所接触的材质、他所接触的媒介的这样一个特别强的学习以及产出能力。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聊的那个话题一样，很多艺术家他没有，就尤其现在因为詹姆斯人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他是79年的嘛，你就可以把他算为80后艺术家。那么这一代人开始接触网络互联网时代，那么很多的媒介对于某一个艺术家或设计师来说是困扰，但对于他来说反而是他去演绎的多重工具，就像有一个工具包你把它打开一样，他可以把这些工具全部都用上，并且不会产生任何混乱。 我觉得这个能力是超级强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他给好多好莱坞提名啊，包括获奖的影片去设计海报。那除此之外，他在纯艺领域也是发光发热，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后来是被日本特别有名的当代艺术家村上龙发现了。
对，开开 Kiki。
对，村上龙有自己的厂牌，我们可以把它叫厂牌，也可以把它叫画廊，叫开开 Kiki Gallery 嘛。算是把 James Chen 给签约了，签约为自己的艺术家，那么为他办展，然后支持他继续在纯艺的道路上去进行创作。那么 James Chen 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他在纯艺领域的造诣哈，虽然可能我不能百分之百，我个人不能百分之百 get 到他的作品的那些感觉，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尤其年轻人特别追崇他的，特别追捧他的这种创作风格，包括他也是不停的去尝试新的媒介新的材料，并且每一个他都会尽他的所能去挖掘到最深吧，就包括油画呀雕塑啊甚至电脑绘画就不用说了，那个是他的专长，再到之后的 NFT。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也是，就是我觉得他特别像那个村上龙，而且这也是咱们大叔把他视为自己的一个接班人吧，而且你看他的这种风格呀，所走的路径呢，他显得好像比村上龙就等于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个，而且我是想呢，在好莱坞这个地方，其实他永远都是不缺人才的。你想，他是一个世界性的舞台，全世界的这种有识之士都会到这儿，希望能够分到一杯羹。那你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崭露头角啊，都别说这个取得多大的成就，你就能露脸儿，这已经是非常艰难了。但是他呢，感觉到就是一路走过来哈，游刃有余。而且我是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呢，就是他有非常多的元素，就像你刚才讲的，他其实并没有受困于自己可能是出生在某一个时代啊，或者是自己的可能这种文化背景，相反呢，他倒把他呢有效的去利用起来，包括你看他的除了现在在利用很多新兴的绘画材料和那种多媒体的这种这个在作品当中的这种呈现，而且你看他在作品当中能够有效的去体现一些东方元素，例如这种当代的水墨的特点啊，龙的题材啊，以至于这种武士内容啊，还有像这种山海经的素材啊，这都是比较受到西方关注的一些东方元素的一些特点，他把他们呢有效的跟这种西方的绘画和这种所谓的主流的这种色彩相结合在一起，呈现了一种非常新颖的这种视觉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在那一票好莱坞和美国的设计师当中呢一下子跳出来的原因之一，
出圈的原因。
嗯，
他真的是结合了很多亚洲的这种无论是视觉上的元素，包括文化历史故事上的一些典故，他真的是能把东西方做到了毫无痕迹的融合，我可以这么理解，我可以这么说，真的是毫无痕迹的融合。这样的话不像可能有一些，当然我没有说说什么不好哈，就是很多艺术家他可能只是生硬的去把某一方的，就是比如说很生硬的把东方文化强行融入到西方文化当中，
就生往一块堆，
生往一块撞。你说这能撞出，是能撞出来很强烈的视觉效果，能撞出来很好看的画面，但是你仔细去看它的内核，我觉得没有像，就比如说像这个瞬息全宇宙这个海报这样，又有冲击力的同时，你又能毫无违和感的读到很多东西。这个海报更让我去了解这部电影，以及更让我去了解华裔这个群体，以及理解这部电影，这部有点神经质的电影背后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效果以及案例。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就想这样一部电影哈，里面有杨紫琼，然后突破了女性年龄种族的天花板，有关继威在经历了自己人生啊，从小时候的颠沛流离到少年时代的星光灿烂，和中年时代自己这种晦暗人生，然后最终站到了一个高点上。还有像这个 James Chen， 然后呢，作为少年时代这个移民到美国一路走来成长起来，然后最后在这个世界的大的舞台上展露自己的才华。就说这一部电影里头哈，我们看到了不同人在不同的时代然后的他们的励志的故事，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也是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坚持自己，只要你去努力，只要你有才华，你一定会被看到。
可以，就是尤其像我们身为亚裔，身为华裔，生活在美国嘛，那可能他们真的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对，而且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哈，就是说只要你够坚持，时间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结果，但是你真的是一定一定的不能放弃。如果你放弃了，你放弃自己了，你不坚持的走下去，那可能你就是被淹没在这个历史的这种时代的这种人潮当中。但是如果你坚持走下来，你就一定会能够有看到结果的那一天。所以也是让我自己内心啊特别的感慨，从我自己包括像我们这一代人，像你这一代人，以至于像我的孩子们他们这一代，我觉得一代一代的让大家感觉到我们越来越会受到世界的关注，我们亚裔的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我们的这种光彩一定会在这个世界性的这种舞台上呢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我觉得结尾就完全可以用此次杨紫琼在奥斯卡她说的一句话，她上来就说了，她说就希望今天晚上所有就是正在看正在收看奥斯卡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们，这是一簇希望的烽火，梦想远大的梦想的确是可以实现的，永远不要放弃。
没错，而且呢永远不要认为你过了巅峰期，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去跟别人比，哦你看是不是谁谁谁跟我一样大，或者是以至于他比我起点还要低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已经如何如何了，永远不要去跟别人比。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人生没不设限，你真正的巅峰期还没有到呢。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好吧？
好的，
谢谢大家，谢谢天楚，拜拜。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Cindy，拜拜。